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现在看来在一些竞选议题上的坚决态度有所松动，包括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送进监狱的说法。川普星期二与《纽约时报》记者与编辑见面，他在大选期间曾经批评《纽约时报》不诚实，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媒体。不过现在他表示尊重这家报纸，并且说他是《纽约时报》的读者。川普强烈暗示他不会继续追究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以及围绕克林顿基金会的疑问。川普表示他并没有迫切的愿望要对克林顿展开调查，他说这样对国家会造成分裂。在大选期间，川普形容克林顿是狡猾的希拉里。川普曾经任命独立检察官来调查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他对《纽约时报》说清洁空气非常重要，他认为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某种关联。川普曾经是气候变暖的一个中国人制造的骗局，不过现在他似乎并不打算像他在竞选中威胁的那样让美国人从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退出。一个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法庭裁决维持对两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因违反人类罪而判处终生监禁。红色高棉前领导人乔森潘和谢农2014年被判刑。特别法庭一位法官星期三说原先的判决是恰当的。他们两人对柬埔寨人民的生命丝毫不关心。特别法庭承认有失误存在，但是维持原判。红色高棉从1975年到1979年造成大约170万人死亡。美国五角大楼说，美国无人机上周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空袭，击毙了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领导人。这名领导人与亚洲西南部广大地区的恐怖组织有联系。五角大楼发言人周二表示，11月18日进行的这次空袭的目标是埃及人马斯里，地点是位于阿勒颇市西面50公里处的萨马达村附近。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说，马斯里已经处于我们观察范围内有一段时间了。与此同时，在阿勒颇市和附近地区的观察人士报告说，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部队和他们的什叶派真主党盟友正在向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推进，这是他们为收复被抵抗力量控制的城市展开的一次攻势。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向21位杰出的美国人颁发自由勋章，获奖人包括比尔·盖茨夫妇、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以及电影明星汤姆·汉克斯，还有设计越南纪念墙的华裔建筑师林英。奥巴马说，所有的获奖人都以独特的方式感动了他。白宫表示，总统自由勋章得主为美国国家利益与安全、世界和平、文化或者其他重要的公共或私人领域做出贡献。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夫妇通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拯救生命。两位传奇篮球明星卡里姆·阿布杜勒·贾巴尔还有迈克尔·乔丹也获得今年的自由勋章。得奖人之一林英设计的越战纪念墙已经成为首都华盛顿的旅游名胜。奥巴马总统说，越战纪念墙不仅改变了纪念设施的设计理念，也促进了人们对牺牲、爱国以及个人的思考。哥伦比亚政府与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预计星期四签署一项经过重新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经修改的协议将由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与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首都波哥大签署。桑托斯总统由于努力结束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 Maxie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但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e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e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 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 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N-I-M-A-T-E-D,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 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这段课文的开头是动画片里的一个片段，里边有两个人物在说话，然后是电影里的一句旁白，接着才是 Susan 和 Mike 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听课文的第一段。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 ，Meanie 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 ，Maxie Manners。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孩子们都会喜欢他。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 Maxie Manners， 是 maximum manners 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
哎，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
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
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 Mike 给 Susan 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 Minnie 的坏蛋，看见好人 Maxie Manners 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
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
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 ：“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 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 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
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e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eanie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e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 动画片。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 ，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c o n f u s 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 ，Stewart 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现在看来在一些竞选议题上的坚决态度有所松动， 包括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送进监狱的说法。川普星期二与《纽约时报》记者与编辑见面，他在大选期间曾经批评《纽约时报》不诚实，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媒体。不过现在他表示尊重这家报纸，并且说他是《纽约时报》的读者。川普强烈暗示他不会继续追究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以及围绕克林顿基金会的疑问。川普表示他并没有迫切的愿望要对克林顿展开调查，他说这样对国家会造成分裂。在大选期间，川普形容克林顿是狡猾的希拉里。川普曾经任命独立检察官来调查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他对《纽约时报》说清洁空气非常重要，他认为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某种联系。川普曾经说气候变暖是一个中国人制造的骗局，不过现在他似乎并不打算像他在竞选中威胁的那样让美国人从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退出。一个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法庭裁决维持对两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因违反人类罪而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前领导人乔森潘以及农谢2014年被判刑。特别法庭一位法官星期三说，原先的判决是恰当的，乔森潘和农谢对于柬埔寨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生命丝毫不关心。乔森潘和农谢是目前在世的最高职位的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他们还在另一起有关种族屠杀的案件中受到审判。他们的律师辩护说2014年的判决受到失误与法官偏见的影响。特别法庭承认有失误存在，但是维持原判。红色高棉从1975到1979年造成大约170万人死亡。美国五角大楼说，美国无人机上周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空袭，击毙了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领导人。这名领导人与亚洲西南部广大地区的恐怖组织有联系。五角大楼发言人周二表示，11月18日进行的这次空袭的目标是埃及人马斯里，地点是位于阿勒颇市西面50公里处的萨马达村附近。阿勒颇市和附近地区的观察人士报告说，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部队和他们的什叶派真主党盟友正在向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推进，这是他们为收复被抵抗力量控制的城市展开的一次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战斗机和直升机向两个主要的市区连续进行了8天的轰炸。该组织发言人说，过去2天有27名平民死于空袭和炮击。发言人还警告说，伤亡数字几乎肯定还会增加。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向21位杰出的美国人颁发自由勋章，获奖人包括比尔·盖茨夫妇、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以及电影明星汤姆·汉克斯，设计越战纪念墙的华裔建筑设计师林英。奥巴马说，所有的获奖人都以独特的方式感动了他。白宫表示，总统自由勋章得主为美国国家利益与安全、世界和平、文化或者是其他重要的公共或私人领域做出贡献。得奖人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夫妇通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拯救生命。两位篮球传奇明星卡里姆·阿布杜勒·贾巴尔还有迈克尔·乔丹也获得今年的自由勋章。另外一位得奖人，美国华裔建筑设计师林英设计的越战纪念墙已经成为首都华盛顿的旅游名胜。白宫表示，得奖者由总统亲自挑选。奥巴马总统说，得奖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多元化。哥伦比亚政府与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预计星期四签署一项经过重新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经过修改的协议将由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罗德里格·罗敦洛以及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首都波哥大签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因为土地纠纷杀死了村官的中国农民贾敬龙遭到处决，也再次引爆了中国社会对司法体系、对执法人员的批评和质疑。就在这个月初呢，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法官、检察官的惩戒制度，未来将会在省一级来设立惩戒委员会，对违反审判、检察职责的法官和检察官要来进行审议和惩戒。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新规定里面又说，惩戒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举报和投诉，而是要来转交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而且惩戒工作呢，应该要遵守党管干部原则，而不是依法行事。老百姓不能够直接来举报，这个新的制度又能有多大功效呢？惩戒真的就能断绝执法人员徇私枉法的弊端吗？能够重建中国民众对法治的信心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韩博士。
谢谢。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是曾经代理多起维权案件的广东律师陈静学，欢迎您，陈律师。
大家好，
是
陈静学律师。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就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陈静学陈律师啊，实际上不知道您刚刚有没有听到，在我们新闻节目当中，我们尝试着与这个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女士进行了短暂的电话连线，请她谈一谈这两天张海涛案子的一些发展，还有张海涛在狱中所受到的酷刑虐待。那么电话到后来呢被截断，或者是不晓得为什么中断了。那么我想在这里请陈律师，因为您也是张海涛的代理律师，简单先来跟我们谈谈张海涛的案子。我们知道现在二审法庭决定这个不公开审理，那么要以书面的方式，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您的看法如何？
我认为这个新疆高院他这种完全二审不开庭审理、书面审理的方式是违反刑事法规定的，因为张海涛先生是坚决不认罪的，而且对这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了异议，就认为就是他是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获取了这个非法的口供，那么这个要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那么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是要二审要开庭审理的。
嗯哼，
所以新疆高院决定不开庭审理完全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是，我们刚刚的制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后来回电给李爱杰女士，李爱杰女士说是因为在门口有许许多多人在敲门骚扰她，所以她因为害怕只好把电话给挂断了。我希望她一切平安。我陈律师，我接下来就想要请教您作为在中国的一位律师，特别又是处理过非常多的维权案件，您有很多年的这个第一手的观察。我们知道很多的中国公众对于中国的这个执法系统没有信心，甚至有很大的批评与质疑。您看到的到底有哪些问题？为什么中国公众对于法院、对于法官、检察官有这么多的批评呢？
主要是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司法它不独立，它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不能进行一个公正独立的审判，那么呢它遭受这个其他政府部门的干预太多啊。那在中国老百姓都认为打官司其实是打关系，就是说他并不真正的相信法律，而是有一个案件呢，第一位想到的是去找关系，就这样一个情况，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
是我们知道您的说法实际上也与我们今天这个星期呢，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他特别在介绍这个贾敬龙案的时候呢，他就说贾敬龙案它显示了这个中国的法律之刃，法律的这把刀啊 总是来砍向最弱者，在对待权贵，在对待穷苦百姓的时候，有着极大的差别待遇。这与刚刚陈律师您所提到的这个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有很大的雷同性。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韩连朝博士，连西方媒体都关注到了中国的这个法律制度上，在这个处理案件的时候有如此强大的一个差别待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呢？
中国的这个社会啊，历来就是官本位的社会，权总是大于法。那么尤其是在共产党这个领导下，法律是这个维持他一党专制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他不是把法律当作维护社会公正的那么一个机制，而是当作维护自己这个权利的一种这个一个做法。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呢，党总是党就是法律。所以呢，过去前面一段时间呢，习近平就说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有一个争论。习近平就说是两者是一回事儿。那实际上就是说，党就是法律，在这个制度下，不管你怎么样推动法治治国，都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目标，因为你党不是在这个法律之下，你是党是要在超越法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你怎么可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个各级的法院都是有党委这个管理，而且在这次的这个所谓的惩戒委员会里头讲得很明确，党来主管这个法律法官这个干部，所以党来主导这个任命法官，管理干部，管理法院这些法官。那么显然他们就是对党负责而不会对人民负责。
继续我想请教陈俊学陈律师啊，跟我们谈一谈到底在中国法官检察官他的权力有多大，您多年来的观察这些执法人员他们的素质如何呢？
就是在我们法官跟检察官他的权力其实在一些普通的案件过程中，就是那法官检察官还是能够一个独立的行使自己的权利的。但是呢，就是一些稍微有一些影响的案件，或者是有被有关部门政法委员和干涉的案件中，其实法官跟检察官都是不能够独立的行使司法权利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跟观众朋友提到了中国的两高院所说的这个新的惩戒制度，有推出了这个所谓的试行办法和意见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在这个新规里面，如果民众今天碰到了一个枉法的法官，他应该要上哪去投诉？他应该怎么样来投诉？我们就来看看在新规定里面呢，他提到了在省一级要来设立这样的一个惩戒委员会，它是由什么样的人士所组成的呢？惩戒委员会呢是要由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职业操守好的人员来组成，这其中呢包括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代表，还有法官、检察官代表。那么法官、检察官代表应该不低于全体委员的50%。我想先请教陈律师啊，您看到这样的一个组成的所谓的惩戒委员会，您觉得它能够达到有效的监督还有审议吗？那我们现在知道在法院内部其实也有所谓的这种所谓的纪检部门，他们负责的又是什么呢？那么新的这个惩戒委员会您觉得真的能够达到功效吗？
我觉得可能是达不到功效的。首先他这个法官检察官他的比例就本身就超过50%嘛，那他就是说法官检察官他本身就要维护他这个同行的利益，同一个行业的这个利益的嘛。而且就是那本来法院检察院就有这个自己的纪检部门啊，那连这个纪检部门都解决不了中国的这个法官检察官的这个司法腐败的问题，再成立一个惩戒委员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是，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新规定啊，还有不少的这个段落，或许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就算看到了规定跟我一样可能也是觉得一头雾水，想要请两位专家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在新规定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也有很多人担心所谓的惩戒制度只是走走过场，为什么会这样担心呢？我们就来看看他提到了惩戒委员会是不直接来受理对法官检察官的举报投诉，如果收到了举报投诉材料应该要根据受理的权限来转交有关部门 按规定来处理。那么如果不是直接受理的话，这个民众的举报又要呈到哪里？这个有关部门指的又是什么？看来新的规定似乎又让民众有更多的疑惑。韩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这个规定是很不清楚的。那我想他基本上是可能就是说，这个城建委员会不接受这些这个投诉，那么投诉的话是向地方的这个法官、法院或者检察院进行投诉。那么即使你投诉到这城建委员会的话，他也会把这些案子发回到
那个小地方
、由地方呢来进行对这个投诉进行审理，看看是不是有证据，然后再由地方呢进行筛选之后，把应该要提交到城建委员会的这些案子呢再提交上去。这个效率很显然就是很低，尤其是刚才陈律师谈到的官官相护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还本质上还是一个不能把这个法官置于一个监管的这样一个机制里头，这样的监管实际上可能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总还是一个进步，比完全没有是要好。而且我觉得只要他很多的问题不直接涉及到权力，不直接涉及到权贵，涉及到意识形态，可能纯这个法律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这些东西呢还有可能会依法办事，但是只要涉及到权力，只要涉及到权贵，那么肯定就是靠打关系来处理这些事情。
陈律师，您的看法，如果说再按照这个新规定啊，民众不能够直接来举报，那么当局在收到受理这样的材料之后还得转交有关部门，您认为这可能会引发或者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但就是说转交有关部门，他这个城建委员会只是起到一个中转的作用，他最后还是要回到说法院、检察院的这个纪检部门呢，就是还有就是信访部门去解决的。他其实他就城建委员会不是直接做决定，所以他只是城建委员会只是起到一个中转的作用。
是，好，针对这个中国的两高院在最近所提出的这个法官与检察官的惩戒制度，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啊寄予厚望，认为这样的一个惩戒制度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对于重建民众对于中国法治的信心有着极大的帮助。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法律界的专业人士来到现场为您进行分析。一位是中国的广东维权律师陈静学，陈律师，他曾经代理了女权五姐妹，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案件等多起维权人士的案件。那么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也是升任律师的韩连朝韩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针对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司法改革，还有最新公布的这项法官检察官的惩戒制度，您觉得可以达到多大功效呢？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线上已经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听听这第一位，这是来自内蒙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请说。好，我们没有办法，
人民检察院他是属于人民政府的，他是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所以解层制度也好，是有解层制度，是人民政府来解层来控制法律的，所以人民政府是打的，就这么个制度，所以说违法乱纪是正常现象，并不是说是违法乱纪就不正常了，要不正常那就成了人民法院了。我们本身就没有人民法院，它充其量是个英超地府，他们法院检察院没有权利，所以他也不敢说是违反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好的，我们谢谢您，内蒙的马先生。感谢您的来电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继续争取让其他的观众还有让我们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继续，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其实目前中国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所谓司法改革，是在于法的这种基础没有普及到所谓中国的这些民众当中。因为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以法治社会的国家，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只是一块遮羞布，所以我今天看到所谓一直在关注张海涛的案件真的很震惊，判19年真的太恐怖了，我觉得。所以说我认为再多的司法改革他没有将法的制度普及到人心也是徒劳，中国自古有句古话叫 啊，大事化了，小事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说，很多人还是没有法律意识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徒劳。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想继续就请陈静学陈律师来谈一谈刚刚两位观众的一些看法。那么刚刚王先生还特别提到，他觉得是因为法的这个基础概念没有普及到大众，您的看法呢？
就是当然这个法律的这个没有普及到大众也是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中国其实不是一个说依法治国，司法独立，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说单独能提出的概念，其实还是一个将要进行一个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改变的基础的基础上，才有一个依法治国和司法独立。
是，您刚提到的，对，您刚提到政治制度哦，在这里我也想提到两个地方，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惩戒规则里面的新规定。那么如何来惩戒法官与检察官呢？我们来看看新规定里面是怎么说的。他提到了法官与检察官的惩戒工作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体现司法职业特点，那么坚持实事求是。最后他还提到惩戒要与教育相结合。那么另外一点我还想提出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在2010年开始施行的，正式施行的所谓的法官的行为规范，其中的第一条对于法官的行为规范，他就要求了所有的法官要忠诚坚定，要在思想与行动上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基本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言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这个韩博士你也提到，党规依然是高于国法，党这个仍然是大于法。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其实就像刚刚陈律师说的，不管民众对于法治的概念有多深，这个如果制度不改，这个真正的一个法治依法治国还是很难达成的。
是的，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不是人民没有法治意识，我觉得是当权者权贵没有法治意识，尤其是党没有法治意识。像习近平讲的这个依法治国，实际上是要以党来，党法律要体现党的最意志，这个党即是法。如果是不把党关进这个笼子里，法的这个笼子里头，那么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司法独立，永远不可能靠法律来维持社会的这个公正和正义。
嗯哼，陈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这个是赞同这个韩博士的观点的，就是确实是，首先那个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法治公权，就是先要把这个公权力关进笼子里面，才能够。是谈论到依法治国，就是说党大法大，这个肯定是就是说要任何的党组织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进行活动，才能实现依法治国。
嗯哼，是陈律师，我们继续还要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今天提到了中国的公众对于这个中国的法院对于检察官呢，这个有很大的疑虑，没有信心，那么甚至认为有的时候一些公平的裁决可能都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就是因为他对整个系统缺乏这样的一个信心。您认为这个问题，刚刚我们也提了，我们稍微现在进入我们更深入的探讨，您觉得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还是说是法官检察官的个人素养的问题？那么如何来提高这个执法单位给人们的这种公信力呢？
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而不是法官检察官的个人素质的问题。就是说法官，首先法官检察官他是没有实现一个，首先没有独立审判啊，第二个他的这个他没有独立审判，那他就没法按照法律和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良心去来依法进行判案，他受到了就是党还有政法委其他部门的干涉，那么他就没法真正的按照法律来进行一个判案来进行司法，那么他就无法去树立这个司法权。
嗯哼，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呢，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大陆的问题啊，不是说谁撒谎能够撒圆了，或是呢你撒谎的这个根据有多少，而是存在一个呢应该不应该撒谎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共是什么时候解散，他如果不解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大陆现在连吃屎好还是吃饭好的问题， 尚未解决，你谈什么吃烤鸭好还是吃烤鸡好，这就是胡说八道。谢谢，再见。
好的，孔先生，我想我们今天主要针对的是这个中国的执法系统，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希望观众朋友呢能够针对我们的主题来发表您的看法和意见呢。那么当然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YouTube 的直播网站上，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网站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几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提出他们的看法与意见呢。这一位呢署名叫齐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检察一体化，这是许多国家检察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比如说美国检察官的工作一般不受州政府的监督，州检察长呢也无法控制地区的检察官，只有当地选民才有权来对地区检察官的表现来进行评估。所以他想请教嘉宾的是，因为体制的不同，人民监督没有办法有效实行的中国，这个惩戒制度能不能对法官检察官的职权来进行有效监督，并且促进司法体制的独立性呢？我想先请韩连朝博士谈谈您的看法，他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做一番对比。
对，美国的它实际上是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司法体系，那么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这个监督啊是非常有限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儿。设立这样的惩戒委员会总是比完全没有要好，那么但是呢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就是还是一个党在背后控制一切，党要法官要对党效忠，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不可能有一个独立性，它在办案上面在很多各层这个过程中间判决方面它都必须要按照这个党的意志来行事。那么我觉得呢他现在呢在所谓的这个司法制度改革啊，它有四大块，这四大块其中的司法这个责任呢是其中一个内容，惩戒委员会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我觉得呢他是在管理行政方面呢他是想提高这个效率，那就是说如果是说没有涉及到这个权力，没有涉及到他的意识形态，没涉及到他的这个一党专制的这些领域里头呢，纯法律的东西，纯经济的东西，那么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效率。但是总的来看呢，整个这个法治建设是往后走而不是往前走，那么就是说没有把这个法律，没有把党关进这个法的这个权力里头。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那么当年的很多领导包括像彭真这样人，他是把这个法治啊建设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通过反社文革说我们人人都在这个制度里头不安全，我们应该有一个在宪法之内应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么现在的情况你看刚才他张海涛的那个酷刑，我前面也看到 BBC 这个采访独立候选人的那个视频，
是
那完全是一个流氓地痞的这个做法。中国法治现在是大倒退而不是往前进，这些小的这些个这行政上的一些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这个法治的这个落后，这个为一党专制服务的这个本质，所以它不可能保证社会的一个公正。
嗯哼，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个 BBC 报道了这个在北京啊，这个对独立参选人的一些暴力骚扰，
对
来采访的外媒记者进行的这个暴力恐吓威胁。那么也有人提到，就是说在中国，即便上层或者这个中央政府有希望能够进行一些改革的方式，但是在地方的层面上仍然遭遇很大的阻力。您赞同是这样的说法吗？您认为真的北京当局真的有心要来进行司法改革，还是说这个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
我觉得他是有心要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是在党领导之下的改革，是保证党的这个执政安全的前提之下的改革。但他知道这个司法制度的腐败会影响中共的一党专制，影响他的执政安全，所以他在这方面他一定要进行改革。但是由于他这个本质上的这个矛盾啊，就是说一个是司法独立，一个是党领导一切，这个之间是有一个致命的矛盾性，他不可能通过他自己，通过他的自尽的这个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陷入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他目前这个做法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社会的这个正义，那么就会导致人民对他的这个政权，对这个法治、法院这套司法体系啊失去这个信心。那么失去信心呢，因为我们知道 司法制度法官本身就是保障社会公益的最后一个屏障。
是，
如果是这个屏障崩塌之后，你想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于一个无序，陷入一种这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广东的陈静学律师，还有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韩连朝博士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请您在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晚安，再会。